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诗诗记第八章。上帝使用士师基甸，把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欺压的处境当中拯救出来，使他们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，可以敬拜神，身体也得到一定的自由。基甸的得胜完全出于神，因为神不是以多取胜，而是使用比较微小支派的家族的基甸，还有少数的300勇士，使以色列人获得拯救，要显明拯救出于耶和华。拯救在乎神，不在乎人。当士师基甸带领以色列人得胜的时候，那是战争的成功，拯救的成功，荣耀应当全然归给神。但是在第八章，我们看到得胜的基甸没有把荣耀全然归给神，虽然从言辞上表达出来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事实上，在基甸所做的，他的言辞当中所表达的是要独享荣耀。失败是人所讨厌的，因为失败使我们沮丧，看不见自己的价值。失败令我们绝望，不敢再尝试新的事物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成功一样考验人心，成功依然显出人心更深的偶像。成功像失败一样，其实是令人畏惧的。但是谁希望自己失败呢？都盼望自己成功。人成功的时候，夸口的都是自己。成功一样有危机，成功的人很容易盗取神的荣耀。成功的人看重自己的智慧、能力、社交、计谋。成功的人也像失败的人一样可怕。失败的人很容易对自己绝望、抱怨上帝，而成功的人很容易骄傲、藐视上帝。第八章，我们就看到士师基甸骄傲、忘恩负义、心口不一的一面。这位士师依然是满了瑕疵。一节，以法莲对基甸说：“你去与米甸人征战，没有招我们同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”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以法莲是以色列当中一个比较强盛的支派。在七章结尾的时候，基甸曾经呼召他们协助捉拿逃跑的米甸人，但是以法莲人不满基甸。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？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事实上，如果基甸真的招他们去打仗的话，他们也不一定真的愿意顺服基甸的命令。基甸的这个家族是比较微小的，没有什么社会的地位，是很低的。一个比较低的微小的家族里的一员，你怎么可能能够招聚最大的支派呢？因为以法莲在经济上、军事上都是比较强大的，而马拿西支派是一个微小的宗族。他们这里的批评和争吵是因为错过了胜利的荣耀而感到挫败。人呢，付出的时候，付出的时候看不见他，获得荣耀的时候就会出现。 牺牲的时候看不见他，享受的时候是看得见的。其实教会里面也不缺乏像以法莲这样的人，并不怎么在教会付出，也不怎么在教会努力，也不怎么在教会竭力的服侍神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但是臭毛病一堆。你看不见他的奉献，你也看不见他给教会积极的建造的意见，也看不见他在教会牺牲的付出，但是毛病一堆啊，毛病一堆，自高自大。其实教会里面有的弟兄姐妹比他更付出更殷勤，可是从智力上，从教义上，或者是说从取得分不如他，开始挖苦别人。以法莲人就这个德性。其实教会真的不缺乏像以法莲人此时的这种态度，错过了胜利的荣耀而感到挫败感，所以就和米甸大大的争辩。基甸对他们说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，不强过亚比米谢所摘的葡萄吗？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伯交在你们手中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？基甸说了这话，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。以法莲人呀，想要得到荣耀的满足，想要得到赞美，这是他们内心的需求，所以和米甸争辩。有人说和基甸争辩，有人说基甸在这里呢是谦卑好像很难得到这样的一个解经的肯定，但是无疑基甸在这里用了外交的手腕来平息了和以法莲的争辩。他的这种的外交手腕高举了以法莲，是说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米谢所摘的葡萄吗？意思是说你们以法莲啊是强大的，是强盛的比我们这个族系更强盛。以法莲也真的是心胸狭窄。听到这样的赞美之后呢，也就满足了，停止了争吵，怒气就消了。人得不到荣耀的时候也有怒气，得不到肯定的时候也是有怒气的，付出很多得不到有怒气，没有付出在共同体里面没有被称赞也有怒气人呢真的是太有限了。基甸与跟随他的300人到了约旦河过渡，虽然疲乏还是追赶。基甸对舒哥人说，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，因为他们疲乏了。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萨木拿。舒哥人的首领回答说，西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？我们看到基甸呢请求舒哥人给他们饼吃，补充他们的体力补充体力。舒哥人的回答和以法莲一样，没有感激基甸击败了他们的敌人米甸人，反而在这里呢不乐意帮助，不伸出援手。以色列百姓是不合一的，或许他们有一点藐视基甸，其实在藐视神。神呼召了基甸使用300勇士，其实他们内心里面充满了不满，看笑话，冷脸旁观，没有任何的热情的帮助，热情的回应，没有任何的感激。 他们对基甸的话是说，你抓到了米甸的王了吗？如果没有，就别想得到我们的帮助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啊，这个共同体的现状啊，没有合一，里面啊不同的支派有不同的想法。以法莲人就不满基甸没有招他们同去，舒哥人宁愿他晚一点到来，然后再感谢他们。基甸怎么回答他们呢？基甸说，耶和华将西巴撒木拿交在我手之后，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枝棘打伤你们。基甸从那里上到皮农以勒，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。皮农以勒也与舒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，他向皮农以勒人说，我平平安回来的时候，我必拆毁这楼。在这里呀，基甸的回答是带有怒气的，因为基甸他期待得到荣耀，以法莲人和舒哥人没有尊荣他，没有肯定他，因此他的回答里面是有怒气，是有报复的。他向皮努以勒人说，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，我必拆毁啊这楼啊。你看哈，以法莲人、舒哥人、皮努以勒人，他们对基甸并没有友好，没有友好的态度，也没有感谢上帝使用基甸啊拯救他们，没有更多的感恩，反而是不满，冷嘲热讽。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心到底是多么的恶。那基甸在这里呢，他也没有完全来述说啊上帝的荣耀，他也没有告诉舒哥人和皮努以勒人说，我知道我们能击败啊米甸人是难以置信的事，是神的恩典使用我们得胜战争。他也没有说，不是我的力量，是神的力量。他反而相反说，你们敢怀疑我，我回来的时候让你们见识我的能耐，你们会得到教训，知道该尊重我。我们就看到基甸在这里也想得到荣耀，他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让别人来尊重自己啊。人心里的人性啊是很难猜透的，但是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可以看见人性里面幽暗的可怕。加尔文说，认识神，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，认识神，这种是一个动态的，是螺旋式的。我们越读圣经越能够发现真实的人性，人性的丑陋、嫉妒啊、失败里面的沮丧、抱怨，成功里面的骄傲、忘恩负义，人里面没有得到荣耀，就开始啊有各样的啊报复的怒气出现。不读圣经无法认识人性，很多人就不读圣经啊，看《三国演义》啊，读啊其他的啊武侠剧的对人性的了解啊。我不是反对读那些作品，那些作品完全可以读的啊。问题是什么？真正的对人性剖析启示更加的清晰的深刻的是圣经，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堕落是何等的深，何等的可怕。没有圣经揭发人性的丑陋，人对自己的认识是无知的、肤浅的。唯有圣经告诉我们人真实的人性，而人性可怕的一面是要透过 某一个事件，把人性最恶的一面显露出来。到了十二节，西巴和撒木拿逃跑，基甸追赶他们，捉住了米甸的二王西巴和撒木拿，惊散啊全军。我们就看到基甸奋勇杀敌啊，奋勇杀敌是为了证明给舒哥人，给皮努以勒人看，因为他说了嘛，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拿交在我手以后，我用野地里的荆条打伤他们，打伤他们，而且呢也让他们看一看我基甸到底有多么厉害。我们当然知道神帮助基甸，但是基甸在这里的动机和目的已经变得不那么单纯了，他的言辞当中是一种的想报复，想报复，让别人肯定自己。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由西列斯坡从镇上回来，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，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，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。基甸到了舒哥，对那里的人说，你们从前讥诮我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？现在西巴和撒木拿在这里，于是捉住那城里的长老，用野地里的荆条责打舒哥人，然后又拆了皮努以勒楼，又杀了那城里的人。你看基甸这位士师啊，是神所称为大能的勇士啊。大能的勇士应该做什么事情啊？保护以色列人，拯救以色列人。在这里显得基甸啊堕落的很深的一面，报复，报复舒哥人，报复皮努以勒人，杀了那城里的人。他这样做是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，证明自己有能力，证明自己不被轻看，不被藐视。人被轻看的时候啊，就会报复别人，我要证明给你。基甸这位士师黑暗的一面，圣经并没有隐藏，反而显出啊，这位士师并不是一个多么成功的士师。得胜之后是失败的，得胜之后是丑陋的，因为基甸他个人想要得着别人的尊重和荣耀。如果没有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别人对他的尊荣，表现出来的是残暴、苦毒、愤怒，因为他开始沉溺依靠自己的成功。我们要知道，人得不到肯定的时候，就会报复别人啊。在教会里面，如果做很多工作，得不到别人的肯定，就会有苦毒、残暴、冷嘲热讽。在家里付出很多，没有得到肯定，里面也会有残暴、苦毒、愤怒。所以你想一想，不是只有失败、做那些明显的恶的罪可怕。一个在教会、在家里付出很多的人，他也会落在一个很大的深渊中，很大的深渊中，他要得到肯定嘛。如果得不到肯定，马上表现出苦毒和残暴的一面，残暴的一面。所以说，人如果做的事情非常优秀、非常好，没有得到肯定，所表现出来的也是非常可怕的。因为一个人成功的时候，只会坚定的来体现他自我的实现、掌管生命的想法。比起失败来看啊，成功 对你来讲考验是更大的。基甸问西巴和撒木拿说，你们在塔波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？回答说，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。基甸说，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，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。于是对他长子一贴说，你起来杀他们。但一贴因为是童子，害怕不敢举刀。西巴和撒母拿说，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，因为人如何，力量也是如何。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母拿，夺取他们骆驼向上戴的若牙圈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，他们做出一个的陈述和要求，希望呢基甸和他的子孙啊来管理他们。以色列人在这里就已经有了希望有一个王的想法，有一个王的想法，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更加平安的来过生活，而且他们也希望这个王权的统治能够被继承下去。基甸的回答是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基甸觉察他们求王背后的动机，他们想要被人治理而不是被神治理。人往往有很多的错谬的想法，我如果被哪一个传道人牧养，我的生命会更好，我如果被加尔文被路德牧养，我的生命是多么的丰盛，如果摩西在世，我的生命被牧养的话，生命会更好。其实呢，忘记了我们最终是要被神所治理。一个不想被神所牧养、被神所治理的人，哪怕是保罗、彼得在世，依然是拒绝的，依然是拒绝的。以色列人，如果他们真的有了王，他们就不需要寻求神的拯救，他们也无需等候神差来拯救者。想立一个王，是以色列人一种自我拯救的想法，可是他们已经有了王，那个王就是神，是耶和华。他们想要立王，就是要替代神，实行自我的拯救。人是很厌弃神的，很厌弃神的。我们要明白啊，真正治理我们的、统治我们的是上帝，真正牧养我们的也是上帝，真正更新我们的也是上帝。当然我并不否认传道人的讲道是有差距的，牧养是有差距的，但是你知道吗，不想被牧养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拒绝神啊，拒绝神，拒绝神是很可怕的。基甸的回答呢是敬虔的回答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基甸又对他们说，我有一事求你们，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。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，都是戴金耳环的。这个基甸也很有趣啊，上一句话讲的是敬虔的，是令人钦佩的下一句话他就要求他们要把那些财物作为报酬来给他，这些财物成了基甸后来败坏的 那个基础。他们说，我们情愿给你，就铺开一件外衣，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。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克舍勒银子，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若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，并骆驼身上的金链子。基甸以后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俄弗拉。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淫，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不敢再抬头。基甸还在世的日子，国中太平了40年。不单基甸大量的收取了财物，另外他也建造以弗德。以弗德呢，是当时向以色列人百姓来传达上帝旨意的。以弗德里面有乌灵和土明，透过这两个事物呢，来判断上帝的旨意是如何的教导和启示的。而以弗德是表明神的居所在人危机中不知如何行的时候，那以弗德就可以分辨上帝的旨意，使人做出判断来。当基甸制作以弗德的时候，他等于在这个城里设立一个敬拜的地方，以示罗分庭抗礼。他想鼓励百姓到他这里来寻求引导，视他的城为寻见神的地方。基甸是想利用神来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利用以弗德来建立他的威望。最后的结果呢，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。你看，人得胜胆大妄为，做上帝没有要求的事情。人一旦有了能力，就会轻看神，藐视神，谁没有吩咐的也敢去做，认为自己有能力，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。那么在这段统治期间，国中太平40年，我们知道他们的太平已经不是真的太平，因为他们在太平中没有敬拜，没有顺服，呼求神享受拯救，没有对神有真正的敬拜和顺服。那基甸呢，他的表现令我们大跌眼镜。29节，约阿施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。基甸有了70个亲生的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妻，他的生活是放纵的是放纵的，像王一样的生活，口里面说的话是真的。他拒绝做王，耶和华统治以色列，实质上他的生活活得像王一样的生活，任意而行，自己判断善恶，私设以弗德。他里面对神已经没有了敬畏之心，言辞表达是对的，言辞表达是合理的，可是实际的生活自己活得像王一样，多妻。后面又说他的妾住在世间，给他生一个儿子，基甸与他起名叫雅比米勒。雅比米勒的意思是我父是王，我父是王。你看，基甸拒绝王的名分，实际上自己活得像一个王，拒绝做王，宣告耶和华是你们的王，实际上他自己才是真正的王。在敬拜上乱来，建造以弗德，婚姻上乱来，给儿子起名也表达他的意愿嘛。我们很多时候 啊，口里承认耶和华是主，耶和华是我的神，加了一言，挂上基督之家啊，我和我的家必侍奉耶和华，实际上诡诈得很，自己从家里任意而行，自己是皇帝老子，自己就是老大嘛，在家里啊任意而行，用自己的方法分辨是非，口头也会说啊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实际上自己呢依然一边分辨善恶，一边胡作非为，一边胆大妄为，一边自己任性偏行己路，这是我们的软弱呀。我们在头脑中啊认定神是我们的王，是救赎者，是我们的主，但是实际的生活并没有让神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来做我们的王。我们头脑对神王权的认定与我们的内心和行动相差很远，有着巨大和不断扩张的鸿沟。基甸他所行的与他所认知的是不符的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四节说，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说，你们所蒙的恩要与行为是相称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如此啊，同样的像米甸一样去宣告我们所任性的，实际我们现实生活所行的，我自己就是王啊，我自己做我自己想要做的，这是一种的头脑和内心行动的差距。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淫，以巴利比利士为他们的神，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，也不照着耶路巴利，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后代他的家啊，以色列人又回去了。我们看到所有的事实是短暂的，是有限的，有瑕疵的。落在这样软弱挣扎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更应该期待什么？我们如果落在最有限的教会中，落在最有限的传道人手里，我们期待什么？我们期待完美的教会，得胜的教会实现，我们盼望最终的牧者来牧养我们。因此士师记所有的士师无非是影射那一位基督，耶稣基督，他的地位，他所做的是何其的美好，与基甸是完全不同的。耶稣是真正的王，他有绝对的权柄要求受人的服侍。耶稣是真正的会幕，是神在地上最终的居所。耶稣他也拒绝了魔鬼统治万国的试探，因为他说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他从我们成功自我尊荣的反应，以对失败自我憎恶的回应中拯救了我们，与基甸完全不同。基甸这位士师是失败的，但是我们的主是绝对完美的士师，绝对荣耀的士师，绝对有全能的士师，与基甸决然不同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经常去期盼注目那完美的士师耶稣基督？我们的耶稣基督不会像基甸一样心里充满报复、怒气、残忍和苦毒，因为耶稣在世上被藐视的时候，他在十字架上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， 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他求父饶恕他们，他里面没有苦毒，没有憎恨。耶稣作王是为了更好的统治我们，基甸作王是为了满足自己。谁能与主相比？谁能与耶稣基督相比较呢？没有任何一位士师能与他相比，因为他是完美的士师。天父，来感谢你啊，使我们透过圣经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真实的一面，认识自己堕落是何等的深，认识我们需要更深的救赎。若没有福音的更新，我们也是对自己的崇拜，我们也是骄傲夸口，自己有能力救自己。其实并不然，你才是我们的拯救者，是我们的士师，是把我们从一切困苦当中搭救出来的神。我们并没有荣耀，也不能救自己。主啊，怜恤我们，使我们透过不完全的士师去看见完美的耶稣基督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